主日的下午，我们弟兄姊妹同学们，我们都聚在一起，能够在这里，在网上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啊，真的，你的你是无所不在而且是无所不能的神。虽然时空能够暂时的隔绝我们，但是主在你里面，我们都有彼此的联系，我们有彼此的沟通。耶稣，愿你今天在这个下午的时间，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好的精神，也给我有一个清楚的口齿，能够把你的话在今天的这个课服事的课里面能够讲得明白。愿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门，
阿门。
有一点咳嗽。
你们拿一杯水
啊。笑一下啊，那个赖子哥 ，OK。
哎，好。
看得见吗？
看得见，
看得见。
喜欢这首歌，很老的一首诗歌哈，但是非常好，非常玄。这是一个我不想是台湾，但是台南一个教会的诗班唱，非常美哈。好，我们今天呢，我看看我现在可以用这个 play 哈，看等一下。
你首先 share 啊。
哦，对，
你的 keynote， 你还没 share 呢？
我还没 share， 等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你的脸，你的眼镜。
等一下。哎，怎么不见了？
哎，
我怎么 share 不见？哦 ，OK。
是某些都成为专家了。
你又来了 ，host disable attendance screen sharing。
啊，
又是你的错。
那、no, 我已经弄了，你可以 share。
OK。
嗯。
好了，这下出来了。
Host
。OK。可以了哈。
OK。
嗯。好，我们也。我就用大的 screen， 哎呦，这个怎么
变大？
那我怎么把这个人像都弄掉？就你们现在看到所有的人噻？
我们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们没有关系的，你尽管。
OK， 好。那糟糕，这个怎么变得奇奇怪怪的？
是这样的。
等一下，我看。OK。哎，不对呀、啊。
你放第一张。
我要往上走。哎 ，OK。好，第一章。好，今天我们讲这个服饰，就是 R3 哈 ，Cross 第二期的第七课。那么，这个已经到了这个 R 的最后第二课。那今天讲这个服饰呢，那我想大家，一般我想我们信主那么久，我们也都参与服饰，知道什么叫服饰。那么今天可以说是重温，也可以是纠正一些的可能的错误的观念哈。那有一些新添的一些的资料。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个星期。OK， 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这个李长老讲的这个，我怎么给他搞掉啊？这些我看不到边上。等一下啊。OK， 好，上个星期我们讲的就是叫什么？叫做李章老讲就是叫我们
不是
的安全，对，安全网。好，那大家回忆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重点？暂时我们先不看这个，有什么重点记得吗？
不随己意啊！
不随己意 ，OK。
完全听从神话语的服侍。
对，完全。还有没有什么应许呢？
能
知道识别神的心意。
什么？听不太清楚。
能知道识别神的心意。
哦，知道神的心意。OK， 还有很好，好。那我们想想，我们今这一周要讲的课，那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有《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那还有《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我们能够背就背，不能的话我们一起把这个第三章第九节，可能大家不是很熟，可能对彼得前书比较熟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九节。来，
因为
我们
是与神同
工
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
地，
是建造的
房
屋。
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有没有人会背？
唯有你们是被
有人在
被拣选的
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
美
德。
非常好，起码有80%都可以对吧。OK， 好，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服饰呢，有几个重点的要概念，大家要知道一下哈。那我们今天会从几个方面，我们做过作业都知道，我们从教会圣经里面的有的有关的教会观，还有信徒观、恩赐观、训练就门训，还有世界观这几个方面，我们去看我们的服饰。好，然后呢？在训练里面呢，我们特别讲到有四个很实际的领域，还有六个建议哈。好，这是上周的安全网。好，一无挂虑指南，带着感恩祷告，还有应许呢，心怀意念， 蒙神保守像基督。 OK， 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历史的伟人哈，就是 Francis 他想的一句话叫什么，他说如果16世纪的宗教改革呢把圣经还给信徒，那么将来属灵的改革就是把侍奉还给信徒。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或者说门徒，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服侍。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服侍的那个事啊，可能是事情的事，或者说这单人旁一个事哈，但无论如何这个讲的意思就是 serve， 就是讲 serve。 那服侍侍奉都是同样 serve 的意思。好，那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吗？来
跟
从
我，
我要
像
你
们
人一样。
好，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哈，你觉得跟服侍有什么关系？
要
是跟从主耶稣的。
OK， 这是一个态度，对不对？要跟从一个方法。那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字可以让你联想到，跟从跟服侍？你们仔细看，他说得人如得鱼。什么叫得人呢？得人就是要去做工嘛，对不对？你得人一定要做工，你才得人呢。所以这里所谓的得人，就是去服侍主。那么跟从主呢，就是要得人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我们把跟从耶稣跟做主公服侍放在一起，这一节经文非常的明显。好，再看下面，你看服侍跟跟从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罗马书。
所以弟兄们，
我以
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
作
活祭，是圣洁的，
是
自
身所
喜
悦
的。
你们
如
此
侍奉，乃
是
理
所
当
然
的。
这边我刚提过啊，侍奉、服侍，还有那个服侍这几个字，都是在英文叫 serve 啊。那这边讲到这个服侍的观念就很是一个很怎么讲，很大的一个 picture， 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才叫服侍，我们是什么人这就是一个服侍。所以呢这里讲了身体线上，就是我是一个服侍的人，我这个人我不论在什么地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譬如说我们每个人可能有好多角色，做妻子的角色啦，做父母的角色啦，或者做儿女啦，做媳妇儿啊，做女婿，各种不同的角色，或者在工作岗位上我今天是做经理啊，或者是我是做员工或者老板 whatever，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全人来展现出我们是一个服侍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我们要一个突破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的侍奉服侍 serve 不是单单是让人家看得到所做的事情，而是你是什么人就是一个服侍哈。好，对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对这侍奉服侍这两个字有没有特别的理解可以分享一下？
记得侍奉这个英文 actually 是 worship，right？worship
yes。
对，是就是说我们每天的一个对神的敬拜就是侍奉。
对对，好，很好。对，下面我们做过功课，我们都知道哈，有很多的内容。所以今天 actually 是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好，我们把这个侍奉这个就是说能够涵括的意义都包括在这个课里面。好，我们可能要讲快一点。OK， 在约翰福音12:26也提到，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里很明显把服侍跟跟从放在一起，就讲要做主公，要服侍主，就是要跟从主，这是一个相连的。OK， 好，再看。那我们刚才说，我们今天要从五个圣经的观点来看服侍。第一个观点讲的圣经里面讲的教会观， 好，那我们怎么样把教会定义的跟服事特别能够挂上钩，我们来看一下哈。 OK， 对基督徒而言，最具挑战的不是我们为教会做了什么事，而是如何成为教会身体的一部分啊，这是一个伟人讲的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呢，这个他讲到信徒跟教会的关系，那下面有几个啊是非题哈，你们看看这三个是非题哪一个对哈。第一个是非题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信徒是在教会里面的这一群人叫做信徒，对不对哈？你们觉得对不对？在教会里面的一群人，譬如说我们去敬拜主的人，这群人我们叫做信徒，因为你相信了，所以你就听哦。
不对，
我们再往看第二个问题哈。他说信徒是为教会侍奉，就说我们今天成为神成为基督徒了哈。那我是为了这个教会，我去做一点什么事。好，比如说今天季大哥，哎，他说我是我信主了，所以我会做干手有手艺，我能够去帮教会去做，去这个教会去做一点事情，这个话对不对？
不对。
OK， 好，第三个问题，他说信徒在教会里侍奉，是不是？我今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才叫做侍奉？
不对，
也不对。那糟糕了，三个都错，没一个对。好，我们看下面怎么说。是的哈，三个都错，错在哪里呢？这里有一节圣经给我们很明显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来，
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荣耀，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
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身体建立，
你们也靠他被
建造成为神圣
灵居住的
所在。
OK， 好，圣灵居住在哪里呢？
我们心中，
建成你在我们心中，就是建立圣灵是居住在圣徒的心中，对不对？就是基督徒的心里面有圣灵的居住。那圣灵在不在教会里面？
在
也在，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把教会跟教堂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讨论哈。他说这里讲的信徒本身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有形的硬体，而是软体，它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如果一个教堂建筑物没有圣灵居住的位置，那就不是一个教会。如果我们的身体把全人放上献给主，被主使用，我这个小小的身体就是一个教会。这句话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然后这就是教会圣经中的教会观。好，那我稍微的有一些的文字的这个解释哈。他说教会有别于教堂，教会是信徒集合的有机体，教堂是工人敬拜神的硬体。但是为了方便呢，我们经常教会教堂连在互用啊，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好啊。一个是有机体，是软体，一个是工人敬拜的一个实物啊，就是有形的硬体。那第二点呢，讲到我们看下面教会是怎么样它的基础是什么。他说是从使徒和先知的教训，而不是他们本人或他们的职分，不是因为他是使徒有这个名称，所以呢教会好像那个彼得他们说你是磐石，神的教会要建立在你的这个基础上，是建立在彼得的信仰上，而不是建立在他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呢，你可以他的 title 很大，或者你把他的名片做得很漂亮，而他没有圣灵居住的这个事实的话，那么他的名分也不算为是一个教会。 OK， 基督耶稣基督是圣殿的房角石， 信徒是搭建圣殿的每一块砖石。好，这一点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是认为说基督是房角石，跟我们成为一个、教堂、或者成为一个教会，这个搭建的一部分，你们怎么样的理解？
对啊，
是啊，
我们是肢体，
对，我们肢体就像你一个身体哈，你不能因为就是一个手不能算一个身体，对不对？一个头也不能算一个身体，一个脚不能算一个身体，所以通通配在一起才叫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就是圣殿。好，我们来看一幅图画哈，大家都可能在网上都能看到这幅、这个有一个主乃活石，乃是、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要像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但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直会等一下一直会用哈、那他这里讲到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角石，好，房角石长得什么样呢？你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好多种不同的房角石，甚至有人他这个房角石的那个英文的那个，他说是一种生物，海底的一种生物 ，whatever，OK，、okay, 就说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哈，你看到这个金字塔的，它最有一个黄色的那个亮的那部分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房角石，就说你要盖这个。那个金字塔的话，你必须那个要先立好，而且那一定是非常准确的，不能歪的，不能倒，因为你所有其他的石头都是依靠这个来做根据，一点一点的往上那个盖上去，才不会倒掉。那你我没有试过，我相信孩子们玩这个积木都玩过，你如果下面搭的不稳，或者你从下面抽一个，上面就啪。完全的 collapse 哈，就是会 collapse 掉，这个是很重要。所以那下面那张图就是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the chief cornerstone， 就是他是教堂的一个那个房角的石头哈。这点大家都会明白。好，那这边呢讲到教会的基本要素有什么呢？好，第一个呢要敬拜。那左边这个图画你就看到。敬拜所有的人，我们敬拜的一个对象就是上帝，我们的神。敬拜的对象不是任何的使徒，不是有权有位有知识有背景有经验，都不是，而是只有一个对象，就是上帝。这是垂直的一个要素。那水平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信徒之间彼此的沟通。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教会有很多的有恩赐，不同恩赐的人组合在一起。那么有一个恩赐呢，就是讲到这个管理的恩赐，治理的恩赐，就是特别讲到教会的牧师长老，他们要做的就是带领教会做敬拜，还有就教导，还有呢，他的教导不只是圣经的教导，也有在生活教会教生活之间的一个教导哈。这个就是讲到横向来说是一个交通。好，大家在这一点有没有什么分享？对于教会的基本要素上，好，那我们往下看哈。那我们来从耶稣哈他身上来看到教会，耶稣在地上做打三种事工，也就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做什么事情。好，第一个呢，我们先看这节经文。好，我们能请秀荣师母，你把这一节念一下。
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好，秀荣师母，你在这里看到的，教会，在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要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耶稣做的，
一个就是教训人啊、然后再来就是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再来医治各样的病症。
就要做教导传福音医病，好，对不对？很明显。好，我们来看看哈，简单的说，在教训人方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这个 cross 的课啦，哈，培训课啦，357培训啦，还有呢一些我们神学院的课，属灵的装备，哈，那还有呢传天国的福音，譬如像家庭职场的，我们都有很多的这种小组的这种查经啊，还有讨论啊，网络啊，社区啊，那这些都叫做传福音的类别哈。 好，第三类呢就叫医病。好，医病赶鬼真的是一个社区服务，还有我们在做现场的参与。那你们觉得这三样哈，今天教会哪一样工作你们觉得是最重要的？
都重要。
教导。
绝对是讲传福音呢。
传福音最重要。Okay？ 好，为什么你觉得，对，为什么你觉得传福音是最重要的？
主的大使命啊。
对 ,OK,OK,、okay, okay, 大使命。还有没有？
我觉得是神的心意嘛，要人人得救呀。
对 ，OK。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是教会一个必须要做的。如果教会不做，我没有其他的机会会做。
对，我觉得你看，另外就是说，假如我们做的教育做得很好，好我们这个社会服务也都很努力地参与，可是呢，我没有把耶稣把福音带到我们的所做的事情上，那跟社会的一些的这个义工也好，或者是说好事哈，做善事没有差别。今天任何的工作任何的服事，如果没有把耶稣把神带出来，那个就完全没有意义，可以这样说，那个就是都会过去，没有房角石。OK，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是要有房角石的工作。好，所以这三样呢都重要，但是次序来讲传福音是最重要。有福音你才有教育，有然后你才会，你所做的东西不是用你的血气去服侍，而是真的用神的爱去服侍。 OK， 好，再往下看。好，刚才我们讲完了教会的这个就是说那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会观。好，你们对于圣经里面的教会观有没有一些以前没有理解清楚，现在感觉到哦，原来不要这样的来看待什么叫教会，有没有什么分享？
我有一个分享，就是我刚才看到列出那三点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分别是教育还有传福音和医治，这好像跟之前的教会在中国大陆传福音到一个地方都是同时建学校教堂和医院，这三种好像分别对应这三种功能。就是我觉得好像可能跟也是从圣经上有这么一个缘由吧，我觉得这三个还是很相辅相成的。
是，
就是
对。你看虽然说你我可以就哎呀他这个又盖建医院建学校啊，各方面他好像做很多事，但是每一件事的中心他的目标方向都是在朝着传福音的原因。所以真的是很多事情我们呀，谢谢刚才是不是那个彭飞是
彭飞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分享？没有的话我们看下面第二个圣经上面提到的这个服事观哈。好，这里讲过了。 OK， 好，信徒观，圣经里面讲到信徒，我们什么样的人OK， 大家先来讨论一下什么叫信徒，就是门徒，也就是基督徒，对不对？同样的都是这样的意思。 OK， 好，那么有没有人听说有一个名词叫做平信徒？
有很多人
都讲，对对对。
其实平信徒，你们有没有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三个字？
没有，
圣经里面没有这三个字。OK，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都这样讲呢 ？OK， 所以我也查了一下这个网上的对于平信徒这样的一个区分，其实没有这个字，但是我们今天讲平信徒也没有什么错，我们不要去咬文嚼字，重点是内容是什么啊？那现在我们今天讲我所了解的平信徒，就是说我不是把我的在社会上的工作啊就是取代。社会的话，我现在不做那个 secular job， 我只做传福音这一个 job。 OK， 好像牧师，全职的牧师，全职的传道人，那这个叫做什么？就有别于其他那种就说我们有代职的这样的。那平信徒呢，可以说非全职的传道人叫做平信徒。OK。 这样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按平信徒，就是我不是说你今天信了一天，你的功力不够，所以你要平信徒，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今天信了20年、30年信了主啊，你会做很多很多的就是教会里面圣经很熟，这个就叫做信徒。No， 不管是什么，我们今天服侍的人都是信徒。OK， 不管你信主一天，你信主了20年、30年、50年。你不是全职来传道的，都叫平信徒，就这么一个意思哈。好 ，OK， 上圣经上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侍奉的人，信徒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只是到教会去做礼拜，或者是听牧者讲道，或者只有牧者所侍奉的对象而已。每一位信徒都是侍奉的主体，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成为，我们刚刚也说教会是一群信主的人组合而起来的，对不对？不是传道人的一个职责说我要今天要去去服侍这一班信徒，这信徒本身就是一个侍奉服侍的主体，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应该要彼此服侍。好，那这个观念更明显的哈，我们来看他是说，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人呢，好，今天我们有，你看你说你不是使徒，今天我们没有使徒的这个职分，但是我们有使徒的这个功能，对不对哈？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不要暂时不去研究哈。使徒又有先知，我们今天有没有先知 ？Right？ 那有没有传福音的 ？Yes， 我们都是传福音的，所以你起码你沾到一样 ，OK。然后呢，牧师、教师，你说我不是牧师，我也没有教主日学，但是你是传福音的，所以你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那我既然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一份子，我就要各尽其职。什么意思？我有用的，对不对？我今天不是使徒，我不是先知，我不是牧师，不是教师，但是我是传福音的，所以我在教会里是有用的。是干嘛？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要各尽其职。什么意思啊？我有责任去建立，去帮别人的，不是我等着牧师、教师先知使徒来教我的，我要把我做信徒我自己的一个恩赐，我的职分要发挥出来，供应别人的。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有供应别人的责任。
嗯，谢谢师母，我在这稍微做一个补充。
好，
后面两句话有一个叉，有个勾，对不对？叉的意思，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信徒而已。它指的是我们很多信徒呢，有时候用这个作为一个借口，就是说反正我不愿意服侍，教会已经有牧师、长老、有传道人、同工在前面服侍了，我的代言人，对不对？代替。所以很多信徒说，哇，我们教会的某某人会传福音，他不会说自己怎么做。其实这个是信徒观要改变。按照圣经上说，尽管外面有讲这个平信徒这个词，但是回到圣经上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侍奉者，指的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谢谢谢谢。对对，有一个插一个勾哈，所以就想我们每一个都是侍奉的，不是说只有专职的人才做。好 ，OK，
嗯，
看下面有没有什么分享？有没有问题 ？Hello，
没有问题，
没有。OK， 好，我们看下面他说所以是信徒之间是各按照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天生我材必有用。好，然后呢？这个什么天生我才不必用，
不必用。
对，好，这很有意思哈。所以说这个我们只要是愿意给主用，主一定会用。这个对我们来说每个人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我到底有没有才啊？大家讲天生的，你就天生就有的，你不要说我没有，一定有，而且你有，而且主一定要用，就看我愿不愿意拿出来给主用。哎 ，OK， 好。这是信徒管理，然后这有一个图解哈，很有意思，就是神的工作是怎么样完成的。你看第一个说 God is work is at work， 神在做工，神怎么做工？今天在什么样的情况他怎么做？
透过他的肢体。
对，在环境中通过他的肢体，就是我们 OK 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神的名得荣耀，神的名被彰显，那教会被建立。所以我们要记得一直把这个教会是一个软体，是一群人的组合，叫教会，一直要放在我们如何能够在信徒当中彼此的建立， 完成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 OK， 好，看下面。好，这里呢我这个讲到说我们的首要目的是跟随神和他的指引，让神使用我们来完成他的计划。好，这个就是这个图解。好，下面呢这个要请的这个 Jerry 长老要改一下，我不晓得怎么改，他这下面有个字是错的，他这调整步伐，然后呢他不是看神看世界，应该是什么？Jerry 应该什么？应该改成什么？从神的眼光，
这个再更正一下，就只是说我们调整步伐，就是我们是在世界当中嘛，但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看神。
对，我们要仰望神来看世界。
要仰望神，要回应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对。
好，等一下呢，有一段呢，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的在主流跟非主流的之间哈，我们怎么样去侍奉这个从神的眼光来看 ，Jerry， 然后给我们跟一个更新的分析啊。好，所以大家明白神的工作在地上的工作必须透过肢体，也就是我们这些人他的信徒来做，朝向他所指定的目标。 OK， 信徒服事的内容有哪些呢？好，这里一共有，我觉得好像应该有七样啊，五样，有五样。 OK， 要做得人的渔夫啊，这个都有经文。好，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说，来跟从我如得人一样。好，这里讲到，我想你们的这个作业里面是有四样，我是又找到了一个哈。那就是说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讲到要做得人的渔夫。好，第二个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一个收割的工人。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OK， 所以得人渔夫，做个收割的工人，还有做有味道的盐。那这里我们一般我们都知道，这个盐是指这个海盐的矿盐啊。这个矿盐呢，就是一块石头，它因为有咸味，那么如果没有这咸味，这个矿盐那个就变成一个矿石，就没有用。所以这边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味道的盐。好，就是这个盐呢能够做调和，能够做防腐的作用。好，第四呢，做照亮世界的灯。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OK， 那这是要做世界灯。然后第五点呢，我看到了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七节讲到的啊，就是要做满足邻居的需要的，就是做帮补的人哈。在我们等一下的恩赐里面也会讲，有一个是专门怜悯人哈，服侍人的哈。那这五样是最基本的信徒能够服侍的一个内容哈，在圣经里面都有这些东西，将来就是我们都可以网上看得到，所以不要着急如果漏掉哪一点。所以呢，基本上爱神爱人，还有呢爱灵舍。那我们教会基督之家六家的，我们的一个什么口号是什么？
使命啊。
使命是什么？
使命就是那个爱神
爱
彼此
爱彼此爱灵舍。
哎，爱神爱彼此爱灵舍。所以我每次在看这些新的课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教会做到了哪些哈。有些好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信徒，我们对于信徒的观念对不对，对教会的观念对不对啊，那将来我们刚等一下会看恩赐的观念，以及我们有没有给足够的一些训练，那就门训，还有我们的世界观，这些都是跟我们自己息息相关。所以在我们在读的时候看到圣经的教导要 apply 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有没有哪点缺乏？ OK，
谢谢林师母提到这一点。大家也注意到我们在教会特别提到我们的灵舍，给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定义，包含着就是我们的灵舍，我们的邻居，也就是这里面第五点所讲的。然后呢，我们提的比较多的就是在我们的职场当然就只是我们要做世界的这个光了，对不对？然后做盐了，然后又谈到这个网络，那我们是做的更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一样，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重新定义，把名词定义的更加具体，不是一个很空乏的概念，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都是我们侍奉的内容。我们要侍奉我们的灵舍，侍奉我们的职场，在网上也要做一个有味道的盐。然后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家里有时候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跨代的我们的孩子 在美国成长很不一样，他其实也是我们跨文化宣教的一个对象，所以家庭有时候我们都往这里面就是可以甚至都可以放在一起的。否则的话，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往往有时候是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信仰不能承传下去，就是感觉到好像是隔了好像那个天涯海角的感觉，都会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爱彼此爱邻舍这个爱人呢，我们真是要好好的变成教会的使命，要变成我们每个人的使命，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侍奉观就会打开的。好，谢谢。
好好，我们继续往下哈，讲到服事的内容，教会与邻舍的一个关系哈。你看到这个 logo 哈，很有意思。他讲到我们教会的使命是爱神、爱邻舍、爱彼此、爱邻舍哈。那这一个个往扩展哈。那么下面有一段话哈，我们一起来，这是 Donna 讲的一句话哈。他说教会与自己的邻居过于隔离，
只注意
自己内部的服事，因此不能把福音传开。新今的教会自弃于世界之外，这个和圣经所希望的教会是相反的。圣经要我们基督徒留在世界上做光做盐，圣经要教会像耶稣，在这个无知不洁以及罪恶的世上，不论在都市或在乡村，都要道成肉身啊。那这跟刚才杰瑞长老讲的一样，我们今天的这个爱邻舍的观念呢是很小也很大，小到我们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地，就是我们的血肉相关的这些的家人，还有呢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邻舍啊。那我们怎么样的把基督介绍给他们传出去。好，大家在这一点教会跟邻舍的关系有没有特别的分享？好，我们看下面哈。好，这边也大家就是了解一下，基督徒在这个称呼在在圣经里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就是不同的说法哈，不同称呼。好，我们用两节经文来看哈，一个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还有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哈。这里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一共有多少，讲到灵工对吧，好，我们用黄色的字写出来的哈，有灵工，还有呢祭司，还有呢
活石，
其实应该是活石建造成为灵工哈。OK， 然后呢是圣洁的国度，
圣洁的国度。
那么这几样里面，你觉得哪一样？你个人觉得？你觉得你最像哪一个称呼？
主神的子民。
哦，主神的子民，你最宝贵这一点，为什么？好像我觉得属神的子民，我也是这么感觉。我觉得跟这个是最跟上帝最 close 啊，好像。哎呀，这个怎么讲，血肉相关的感觉。OK， 那灵工当然很好啦，你这都看到很漂亮那个工啊，哦，我这个活石一块小石头，按着这个房角石的这个排列啊组合，然后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工，很好。那祭司也很好，能够带领信徒来那个到神的面前去，然后呢也可以做圣洁的国度服事主，这都好，但是没有一个好像父子关系。我们今天早上的特别的那个在聚会里面也讲到，我们就是说什么亲子关系里面父子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因为父亲的角色开始越来越模糊，对不对？那么今天是上帝成为我的父亲，我成为他的儿子女儿，其实这个关系对我个人也感觉到，是我在这么多基督徒称呼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贝的。好，那当然每个都是重要，我们都不能够不能忽略，也都不能推辞说我不是灵，我不是活石，所以我不管灵工，我也不可能是我虽然被是基督徒，我也不要被你选，我也不要去做祭司，你不能这样说。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属他的，既然属他，上面都是。 OK， 有没有什么分享？
其实我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是这个基督徒在这个地方提到了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是一个灵宫。 那么一定是个圣洁的。那么这个其实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进入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要被污染，我们身体正是心灵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其实对婚姻、对家庭、对我们身心灵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灵工不在的话，在谈做什么一个祭司啊，做圣洁的国度啊，都很难的，然后也是让神的名声受损的、亏损的。对
呀，这个每一个名称啊，都足足的让我们来反省，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那个情况底下哈，我们配不配被称为是灵工，配不配做一个祭司，配不配成为是圣洁的。Okay, 都是一个提醒。Okay, 好，来，我们看下面哈。然后第三点呢，我们讲刚刚说这个又有五个观嘛，哈，那这个是圣经的恩赐观。好，那怎么样按着恩赐来做服事的事情 ？Okay, 我们一起啊，我们请这个秀荣师母，是不是？那因为你好像读了，
可以，
对你来读一下好不好？
啊，好。罗马书十二章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好，谢谢哈。这边呢，我们用黄看的黄的字哈，预言说预言啊，做执事啊，教导，做劝化，做施舍，做治理，做怜悯。那这是一个按恩赐的一个功能来划分的话，有这些的功能啊，有这些好像说角色了，有这七种角色。那么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都提到了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往下看到哈，我看哈。一共这里有七个 ，OK， 好，你看好，那在另外地方，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节又有一个不同的恩赐的一个划分哈。那这个他比如讲到说，有人是能够说方言的，能辨别诸灵的啊，又有能够翻方言的哈，这些都是恩赐的一个。种类的划分不一样，按功能还有按它的职分啊，这个不一样。那我们先看刚才罗马书里面讲到的七种啊，这个预言呢是什么？特别要记得，注意的预言跟这个占卜啊，这个叫什么占卦不一样的啊。我们会说这个好像怎么未卜先知，不是这个预言是神领受了神的话，而把神的话说出来。OK， 你没有领受就不要乱说。因为所有的预言都要被试验的 ，OK， 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个，听到有一些啊，你看这个人，现代的先知啊，他会说的话呢，他说的预言呢，80%都成就。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先知？
对，假先知。
假先知要成就是100%都会成，没有什么99.9%的。所以，如果你不是按照神领受给你的话去说。你就有那被戳穿的一天，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今天会能够能够知道未卜先知我就很了不起，你要更要小心主啊，你是不是要我最近看，因为有很多的网上啊，在家里面有时候看到一些网上说，哎呀某某人在印度啊什么什么有一个小孩什么又我知道他是多少年前呢、啊、就说了这个世界会发生一些大事，你看现在一样一样都成就了。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多年前他不讲呢，到今天事情发生的时候，哦他是多少多少什么时候讲的，这个是真的我觉得不可信。你想他如果说是真的他能有这个能力的话，他当时就会讲。预言不是在事后来放马后炮用的，而是真的把神给你的话一句不真一句不简的说出来，这叫做先知。 OK， 好，有没有什么补充？好，服事的话就是新约的执事啦，譬如说我们做救济人帮助人的事情啊，服事人直接参与，譬如说我们煮饭啦看有些人的需要给 right 啊，我们给人 right， 这些都是一个新约执事的工作啊。 好，教导呢就是像教师哈，他把神的话像切砖一样的哈，要分解的清清楚楚，不多不少的教导别人，这叫教导。劝化呢就是做安慰人的哈，然后做特别对于信心软弱受那个不容易胜过试探的人，我们去劝导他。那这些都是 based on 一个基础，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话我去做，我不要真的是，这有的时候很难，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经验或自己的理解变成一个教条去做教化，或去说更可怕是说去做当预言去说。我们真的是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也以这样的一个很可以怎么真正想到能够帮助到别人才去做啊，这是我们要发挥恩赐的一个态度哈。那救济人呢譬如说我们不特别是不要附加任何条件，比如说我今天对你好啊，礼尚往来，所以你将来也不要忘记啊，你要对我好啊。但这个就不是救济的一个恩赐，而救济说我做了，左手做了，右手都不知道，而且我坐在别人身上，我也不等待人家看到或者人家 find out 是谁在替我做这件事。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也看到这个譬如说我们奉献啊，做爱心奉献，我们宁可是用现金。也左手也不知道右手知道 OK， 那放在信奉献箱里面啊，那得到的人感谢主，他也不需要知道哦今天是谁给我，那人的心总是多少有点哎呀他对我特别好，我心里面感恩之外我也会记上一个什么，好像他说哎呀我欠他了一点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不需要哈。那么治理呢，治理就是我刚提到了哈，比如说在像长老啊牧师他是要做怎么样做照看并监督教会的成员属灵的状态啊，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选长老非常的慎重啊，案例牧师也要非常慎重，因为他们是为群羊来就是怎么讲，就是说要带领群羊做群羊的榜样 OK， 而且要劳苦的，那所以这些人呢非常非常辛苦，我们要特别的感恩也特别的尊重。好，那怜悯人呢就是甘心的坐在人家的身上，我不去计较人家是不是知道是谁在做。好，对这些这个七个恩赐啊，你觉得哪一个恩赐最重要，或者你觉得可以有一两个人分享一下你感觉到你在哪一些方面有恩赐，这个七样里面你怎么样发现你有这个恩赐。
这个有预言的恩赐，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但是说这个七样是基督徒我们平时都有的恩赐，说但我不觉得有预言的恩赐是那么普遍。
这个七样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的 OK，
对，可我也在我这么多年中我也没碰到过
没有感觉哪一个人说的
预言的恩赐的人，
因为就是不要多人做先知你知道吗，圣经上也这样讲，因为很多时候呢你不知不觉的就落入那个假先知的一个框框一个陷阱里头 OK，所以也跟我们信约也特别像，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所以我刚刚说很难不用我的经验用我的尝试用我的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的你的才能变成以为是神给你的恩赐，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变这样，所以真的要谨慎。我不晓得大家对于预言这一块啊，你有没有特别听到或者见到哪一个人是特别有这样的历史上或者是说你现今社会你看到有人特别说的他有预言的恩赐。
有人就把这个说预言啊现在就是其实就是讲道。
讲道哦 OK,yeah, 那这个比较直接 yeah, 对，就是把神的话就是分析的更清楚就是把他的原意说得清清楚楚。
嗯
，OK， 呀、yeah, ，这个、可能更比较不会走偏路，
就更广义一点的啊。
Yeah, 预言对。好的，
因为如果说一定是说神说什么话的话，那这个人说神跟他说了这个话，那个人说神跟他说了那个话，那这个跟圣经里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有什么不同呢？圣经已经写完了神这个我们作为信仰和 生活一切的准则都已经给了我们了。所以这个现在这个预言不会是跟当初给这个使徒先知的那个启示不是同一回事了。这个预言跟启示不是同一回事。
对
呀，那现在呢就是讲神的话嘛，就是讲道嘛。
嗯嗯嗯。呀，这个呀，这个是比较保守，而且比较不容易不会走错，这个真的是这样。所以预言呢，就像我们说，真正有些人说啊，他这个人是先知，能够讲的东西80%都对，为什么只有80%？啊，这个不要，宁可就是我们脚踏实地的去读神的话，从神的话里面求圣灵光照我们，对神的话明白的更透彻，这个比我们猜他是什么意思。他这个会不会准确来得更有意义。OK， 好，这个大家再好好想想哈，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分享。好，恩赐，好，那在第以弗所书也提到有使徒先知，这都是职分哈，恩赐的职分啊，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好，刚才我们都用过。好，第四个观点呢，讲到圣经的门训官，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现在主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长进，应该可以讲，就怎么样的使自己的灵命更成熟，使自己的服事更宽广，更多的恩赐被发现，这就是一个门训官。好，我们来看这个来读一下哈，请季弟兄你来读一下这个门训官好不好？
哦，好的。为了有效地担当教会的服事，领受了恩赐之人需要接受训练，否则服事一段时间后容易陷入属灵的呆状态，
呆滞
状态。因为服事是一场属灵征战，当教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后边字看不见了，
就应该
开设门徒学校，并按照一定标准选拔一些人，在一定时间内一起生活，集中训练，然后差派他们到服事现场，实际感受服事的艰辛与喜悦，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恩赐。
好，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Jerry 的他的给的一个定义，反正不管，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一段。这一段里面讲到了我们怎么样训练门徒啊，第一要怎么样。要设立学校啊，那我这像我们在那个叫基督三家一直有很长一段时间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学校，我现在叫我现在说不出来，有那个教会里面
晋升学房
啊，晋升学房，对，
晋升学房
啊，那这就是一个我们讲无所谓，这叫平信徒，我们所谓的平信徒啊，去受一些基本的训练。虽然他的不是叫神学院，不是那么intensive 的教，但是有每一期都provide很多的课程哈。那譬如说也有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这个三年五年七年这个中级班高级班，甚至现在 cross 的这个门训课程，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哈。那他特里面也讲到说按照一定标准呢就是譬如说就这次看恩赐啊，有些人哎呀经过这个 cross 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些人特别能够去做教导，好啊，有些他特别会去做这个 presentation， 那个这个做这个幻灯，好，这也是个恩赐，像我绝对不会， OK， 对不起。好，有些人呢特别能够带领这个唱诗啊，这个都是在训练当中慢慢被发现的哪一些的恩赐，我不会所有都有，但也不会所有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门徒学校来训练选拔这些有恩赐的人。好，然后他这边讲的说一起生活集中训练，好，那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我记得这个这叫什么冰原弟兄呢，陈冰原他讲了他的儿子 Daniel 呢，他这个就是在大学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就是跟一个牧师带领一些的孩子都住在他们家，他们一起的生活。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不敢讲这一定都好，因为有很多也走入异端的，因为就被一个带领的不正确的一些属灵观念带跑。但是感谢主 Daniel 他所参加的这个 这个牧者带领他们在一起，大概有半年多长时间一起生活，一起学习灵就是晨更灵修，然后怎么样服侍啊、读经。那他的灵命得到很大的复兴，这是一个很好的，但是在目前的这个社会，在目前教会的一些的就是说我们也要查验 ，OK， 查验之后知道这个合不合适，把孩子一群人放在一起。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是十二个门徒，我相信他那时候的社会背景跟现在不一样，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说让我们害怕那么多的事情哈。所以耶稣总是把他的门徒带在身边一起生活，随时的身教言教啊，这个是一个。然后完了之后呢，差派他们到服事的现场，那就是譬如说像耶稣他升天之后他没有还没有升，就是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派十二门徒出去到处去传福音。然后有些人信主，有些人不信，有些他们也受到很多的苦，在这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讲了，对不对？耶稣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一个在现场实地的操作他的他的信仰，他的服事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人拒绝，或者是 challenge the questions 啊，有些问题啊答不上来。那么这些都必须在现场去做实际的学习，才能够经历到一些的好像就是说自己受到一些的磨练，也受到一些的 challenge 啊挑战。所以大家觉得你们在这个门训的观点里面哈，我受过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我觉得这些训练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就是我应该怎么样的去帮助教会去更好的做门徒训练？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可以加一句，其实大家星期天下午愿意花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时间，我们聚在一起通 Zoom 再去参加 Cross 学习，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门训练的。当然了，这一届文字是比较传统的一点的定义。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感受到，尽管疫情差不多剩余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呢，哇，其实每次在网上见到大家的时候，我还是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就感觉到很现场，其实差别不是很大。也许我自己通过 Zoom 这个网络的方式，这个新生态呢，我接受的比较早，所以你说我跟先人师母、跟严牧师经常互动，做这个敲敲那，跟大家怎么聊天，我感觉就像昨天就是随时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了一种距离感和大的陌生感。所以我们在这新生态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在一起生活，用的方法我们几乎现在也是在现场聊的，我们有认真的心在学习。所以我想加这么一点补充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经过这个过程以后，我们相信大家是经过这个过程以后，你不仅是教会选拔，其实我们自己把自己也选拔出来了。当经过这些培训，我们就知道更好去教导我们的家庭，更好的服侍别人，就会很不一样的，人就会使用了。
Yeah， 门训是无所不能够，无所不在。OK， 我们也可以用各种的方式，不，唯一就是，哎，网上的培训是可怜了我们的眼睛，每个人眼睛都坏，我真的常常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了，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哎呀，太多东西要看。OK， 好，
我会想到啊，这个门训啊，不管是什么方式做，那个概念上啊，不是大家坐在课堂里面学一个知识，
对，
知识不是不重要，当然重要，你要知道神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哈，这个属灵的知识是必要的。可是如果是说，就像我们在工作上什么去做一些 training， 我想这个主要的。分别会是说是一个生命的传递，
对，
所以这个上课真的，这个上课的所谓上课了，就是一起学习神的话，这种需要有生命的交流，
对，
这自己对大家学习着把自己打开，能够有交流，能够就像主耶稣嘛，他是跟他们活在一起嘛，还是那个道成的肉身的那个最最古老最基础的那个概念。不然的话啊，这很糟糕的，就是会有一些人好像他觉得他都知道，
对，
结果行不出来的。
对，你看下面有一段话，我就有这种感受。好，我们来看下面有一段哈，我记得哦 ,OK, 他说目前教会的问题就是想要侍奉的牧者不多，想要受训练的一般信徒也不多。有的人认为接受训练很难， 也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接受训练，但是教会要成为真正的教会，必须要训练一般信徒。那么这句话呢，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今天要是侍奉的牧者不多，想要侍奉的牧者不多，特别是说是想要受训的人不多吗？还是说真的受了训也不肯去服侍？这个是一个我目前倒是看过很多的，我拼命的去上课，拼命，但是你要叫我服侍，我没有恩赐，哎呀，我也不会这个，我也不会那个，我考虑左，考虑右，考虑的结果我还是做一个乖乖牌。那这就不是没有门训的问题。就我们今天，就像刚才这个那个范师母讲的，我们今天有了门训，训练的目的不是叫他头脑变得很大，而是让他能够很强壮去做工，那这就叫做言传跟身传。 OK， 我今天要以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不只是把我的知识、我的口才、我的什么东西，就是一股脑的就是堆在这个受训的人身上，不是这样，那个没有用，对不对？重点是我今天成为一个带领的人，成为一个老师，一个属灵的一个前辈的话，我怎么样把我的这个好像我的一个就是一个感动，一个urge能够传递给我的学生。 OK， 他们学到的不只是我的知识，圣经的知识 whatever 知识，而是我的一个全人，一个服侍的人 more than 一个服侍的脑袋，对吧？所以这里的说不是，我倒是觉得不是没有不愿意去受训，很多人上了很多课他不做。 OK， 所以我们要想想看，门训不只是在知识的训练上，而是真的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服侍的人。
是，
好，
对
呀，
李
师
母，
哎，
我不是一直在做这个 Children Sing and Pray 吗？
对，
然后一直有两个青少年进来帮忙啊，只不过是半个小时。那我昨天碰到他们，我跟他们说，七八月他们比较有空了，有一两集想要让他们去从头设计到尾来带，哎，他们接受了。
哦，
可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进来是要做当训练的，你们就在那儿帮忙。可是他们愿意呀，所以他们两个要 work out。所以我觉得在做训练的课程里面呢，我们应该随时去看什么机会，这个人我们要去邀请。所以呢他们才更有机会，还在训练的时候就开始预备自己。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非常，就是说很实际，你否则你学院师母不可能一直做下去，多辛苦不讲，而且也会做到就是 burn out。就是做到我不晓得讲什么，我不知道像徐牧师你们常常要去做话语的出口哈，常常要讲到，你会不会有一天觉得哎呀水龙头打开没水出来了？
后面的背景很多水，就是意思说神给我很多水没问题。
okay， 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也要，就是传道人哈，常常做话语出口也需要有怎么讲呢，又去与主就是 quiet time， 对不对？我们要安静在那边领受的时候，否则的话一直给出去也会很辛苦，好，也会有枯干的。所以我们要做，
刚才心母你说的呢蛮对的，就是说训练了以后，比如说一大堆的课程训练啦，主力学啦，或者刚才那个什么书房，但是训练以后如果不愿意出来的话，我真的很可惜，是吧？训练也不出来，很可惜。
我觉得这个训练，然后出训练门徒，然后帮助他们去服侍，我们教会其实做的蛮好的。我就拿自己的例子，我是受益者，小组查经，沈传道刚开始的时候是教我和 Jenny 两个，那时候不是为了带查经，就是去怎么去写查经材料。当时是受训，我觉得沈传道带我们就教我们怎么写，后来他就让我们慢慢的去参与小组查经，从开始少带一点，后来频率稍微再多一点，我觉得很好，对我们来说都是个操练，觉得自己学了的有用。可以去服侍，我觉得很 我在做作业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自己经过的这个例子，所以也想跟这里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真正参与侍奉的哈，都有这感受。所以我们刚刚我为什么选那首诗歌？越侍奉主越甘甜。我可能我真的哎呀很累，譬如说像 Jerry 长老让我教这些课，哎呀我对他是有这些材料，可是我要把这些东西呢变成我自己的，我讲出来才有 conviction， 才有这个才有说服力，也才能够讲得清楚，对吧？那么对我来讲呢，我真的很不会用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我看着头真的痛，所以我只跟 Jerry 说，我说我只能够做黑白，我只能把我的东西呢给你去编排，变成彩色也好，变成五花八门都好，但是呢你一定要做你做的部分，我做我能做的部分，但我还是很愿意去做。OK， 那所以这个门训就讲，我们不是说把我不会的我拼了命，不像是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哈，你不会都要考到自己会，哇那好像你不会就被炒鱿鱼那咋办，那真的服侍主没有这个什么被炒鱿鱼的问题啊，总有大家彼此的配搭。所以我们刚从那个教会观啊什么这个信徒观这些里面看到，哇真的服侍主越来越甘甜，就因为我们是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建立啊，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哈。所以这我们要把我们的训练观呢搞清楚，我们除了有知识以外，要有以身作则，带领我们所训练的人，带他们实际的去做工。 OK， 我记得那个陈培啊，那个就是我们宣教师嘛，陈培黄莺莺师母，他们在非洲时候，他们每一年的夏天呢，就是说把他们学校的这些学生啊，他教的学生，直接的就带他们到就是这个肯雅的乡村的地方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学了哪一门课，就实际的带他们去在那个课里面所学的东西做操练。那有些是很危险的地方，或者是说这个环境很差的，他们就甚至得了什么伤寒啊霍乱的这些问题很多的。但是呢他就是想到说，我教是教啊，教都是课本，但实际要做的这些训练是要实际去操练。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是的，我也会觉得这个实际的操练啊是非常的重要。
对，
不然他就是或者我自己以前吧学的就不用嘛，好多这个查经代查经也是，如果后来没有实习的话，就常常不用，而且那个手把手的教我觉得很重要。
听不到，
那网络停了。
所以我真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有哪一些那个是或不是那个秀荣师母或者什么人来过来手把手教我怎么搞这些。哎呀我真的很每次一上这些网之后我就头疼，哎呀我的天哪，这么多的 instruction， 我一个每一次呢学一点，我今天会用 play， 所以会有 full screen。OK， 我也自己乱摸就找到。OK， 好，我们往下跑啊，下面。啊，这个门训官知道了。好的，看看下面。好，你看哈，这里什么 ？OK， 在 Cross 课程里面就是一个门训。好，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好，那这里来耶稣的门训的一个实例。好，我们来读一段。这个我请那个徐牧师，你来读一下这节啊。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3:13-15，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OK， 好，那你们的这个作业里面呢也有这一段，我把它更 elaborate， 就是再把它衍生一下哈。那这个就讲到我看哈，好，耶稣的一个榜样，他给我们做实际的例子，他怎么样的训练门徒。好，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训练。第一个什么叫来，对不对？他说他就随自己的意思叫来，那就说神有主权去选召他的那个门徒，就像那四个门徒那个彼得雅各约翰哈安德烈，这几个是打鱼的。那我们今天我在想，哎呀， 我会不会觉得耶稣你有没有搞错了，你这个找一些渔夫来做门徒哈，这渔夫除了会教人捕鱼以外还会干什么？我们常常会对某一些的传道人你会觉得哎呀他好像不太行吧，我会有这个 question。 但是这里让我看到耶稣随他自己的意思，所以耶稣就是看这个人可造，不是我今天用我的肉眼或用我世俗的俗眼去看，耶稣看这个可造，所以他叫他来啊。所以我们对于神的一个仆人要尊重，真的，寇监督的母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曾经有人在他的面前就是批评这个传道人，那个是讲道什么什么，他就说他你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他是神的仆人，神选他出来多不容易，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接受，也为他祷告。哦，我觉得这个态度非常非常好。我们今天不管，我们今天要听的是道，而不是看的这个人。所以耶稣是凭自己的意思，用他自己的主权来招他的门徒来受训。好，第一个是叫他们来，第二个呢设立就是拣选啦，他用一定的标准选拔一些人啊，让他做不同教会里面不同的执事的工作哈。有人是做那个先知讲道的，有人是就是做教会的一些行政事务的。好，就是设立。好，然后第三呢，这就讲到了在耶稣的时代是和自己同在，住在一起，集中训练。OK， 那我们今天是比较不容易有做这样子的事情哈。第四点呢，差他们去就是要做实际的工作啊，这是耶稣很简单。第五呢，我是我自己加上去，我就是说他给他权柄，那就给权柄，这个跟训练他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形的同在。比如说今天我有权柄，这权柄不是我自己会什么，而是说我一定能到，一定能做得到啊，这是一个 promise。一个神就是答应他要给我这样的能力，我一定会做得到。比如我今天去传福音啊，去跟人谈福音，谈四灵元好，或者在医院里面，在学校，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有机会向传福音的时候，我知道因为有神的权柄给我这个能力，我相信神会使用我的所说的话帮助这个人，有一天他会信耶稣。 maybe 不是当时我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但是他一定会有可能，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权柄。所以权柄是让我感觉神与我一起在做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所以我就是一个无形的一个同在。 好，大家对这个耶稣的榜样这几点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看哈。好，这边讲到说有没有，如果我们愿意去做神的工人，愿意被差遣，好，那去服侍主，我的态度是什么？好，这里看两个图哈，大家可以，是一个讲到我的生活占大部分，神的国只在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还是神的国度是我的一个总目标，我的生活是在神的国度的里头的一小部分。好，这就是一个大小的大圈小圈的差别。好，我们来看一下服侍需要舍己的行动。啊，必须要人肯愿意放下自己的梦想计划和时间表，转而去顺服神的梦想计划和时间表，就是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这是一个服侍的态度。好，那么下面呢，实际的讲到受训的四个领域跟六个方案。好，那我们来看看教会，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些，有没有 reach 到这些领域啊？比如说讲到第一个领域，讲到quiet time 的领域，我们教会有没有 quiet time 的领域？有没有传福音训练的领域？有没有栽培训练的领域？有没有协谈培训？好，我想到这个 QT 啊，就 quiet time 啊，与神亲近。譬如说我们每天早上啊，这个灵修3到5分钟的哈。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时间。那当然不是偷得快，就是还是有一个人领导我们去在这5分钟3分钟里面去与神亲近啊，借着一段牧者的一段灵训来帮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啊，那我们教会有没有做福音训练呢？个人布道呢？查经呢？有，我们有这个呀。 有什么预查啦，还有网宣五分钟啦，还有疫情当中的布道法，有很多的我们就是在神学院读书这些同学呢，他们把一些老师的，特别是现在太好了哈，太多的这个，我有的时候说没有办法那么多的，每个都去听，但是实在是有机会，有耳可听的就当应当听哈。好，这个我们教会也有哈。那栽培呢 ，Cross 的课就是一个很基础的打根基的一个课程。然后陪谈训练协谈训练不是陪谈哈，协谈训练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面，譬如说协谈，我们怎么样婚姻的协谈啊，对病人这个临终病人的一个关顾的怎么样谈话啊，对青少年的家庭的问题啊，这个父母的亲子教育，这些都是一个协谈的训练啊，像这个叫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老牧师叫什么叫Window 不能那么快啊，他就来跟我们做了好几次这样的一个陪谈协谈训练。好，这些呢你觉得我们教会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加强的？
加强对 Cross 课程，我感觉到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讲最重要的其实慢慢要转移到第四点，因为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职场，是在家庭当中，所以在职场怎么跟员工跟其他人相处，怎么跟老板讲话，然后在网络上怎么跟人家讲话，在家庭当中怎么是教育儿女跟家人相处等等，其实都是可以放到这个协谈这个训练这个范围的。这就是教会为什么我们开办四个就开始关顾职场的包括今天一开始讲这个家庭有关的，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缺少这方面的 skill。 我们前面几项传统教会做的一般都比较多，都还好，但是我觉得是在公共领域服侍，我们走出去的话需要一些 skill， 这方面也是要学习。
okay, 就是使我们的信仰更生活化哈。Yeah. 好，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要受怎么样的训练。好，那六个方案呢，有一些什么方案呢，我们来看一下。作为同工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查看那些与你有相关恩赐并忠心服侍的人，研读侍奉中所需要的圣经话语或书籍，仔细的思考如何活用已有的恩赐，即使经历了多年的教会生活仍要以谦卑的态度来服侍，尤其在家庭和社区的领域，参加那些对你的献身和热心有挑战的团体、职场、网络，好，这些就是一个实际的可以一些建议，我们可以怎么做去接受哪样的训练。好，接着讲讲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
我这加强第五、第六点，其实我在尼斯摩的基础上加了两个那个橙色的那个紫色的字。我们有时候呢在教会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个词语用的不是很好听，就是说变成老油条，对吧？这个词在教会呢有时候也会听说，就是待的时间越长越能够以谦卑的态度来服侍，就会很不简单，就很不容易，这是很好的一个品德，我们希望大家要学习这一个品德。当你有这个品德以后，你其实跟别人更容易相处，你在社区服侍，在家庭服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会是用家境闷头的眼光进入啊， always 是一个爱心去跟人家接触啊，就会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一点要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提醒。第六点提出来就是说，对我们献身和热心有挑战的一些团体，当然也包含一些新的一些服侍的方式。坦率的讲，我们要过一个用耶稣基督掌管的生活，有时候我们要敢于挑战自己。因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例如讲我们如果就是平常我们甚至都不参加小组，不愿意参加任何服事的话，其实我们都是按照自己血气的方式来过自己一个信徒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想想看，你如果是说像最近我跟许牧师杨牧师也在讨论，如果说哪个弟兄怎么说，我现在我想跟另外两到三个 family， 我想成立一个新的小组，就成为一个小家子，我怎么能够跟他们互动，然后我们试着再带一个人信主试试看。如果你给自己这样的挑战，你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叫真正的与主同行，人会给你特别的那个力量，会给你有特别的同在， 就好像是我前一段时间做这个网线五分钟，我就跟神祷告，神啊，你一定要给我见证。果然不错，那一段时间神让我去 approach 病人，能够带他们信主，然后就是让我给自己挑战，我愿意迎难而上，然后我经历的东西就不一样，也变成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素材，也是变成我的一个见证。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受训到一定地步以后，我们要出去做工，敢于 get out of box， 要 challenge 自己一点点，因为当你真走出去，你真的知道什么叫神同在。否则我们平时唱歌讲的很多，听别人讲的很多，但我们自己还是放在自己一个 comfort zone， 你还是没办法感受到你感觉到什么都是自己控制的，你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 challenge 的地方，神让我控制不了，你 you have to guide me， 那你那时候感觉就很好。我就补充这么多。
这确实也是，就像我愿意接受这个长老的那个要求，我们一定要教好，我就教吧，我怎么样也都多少学会一点点，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 comfort zone。神也不会要求我 uncomfortable， totally uncomfortable， 也是多少要付点代价。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图哈 ，OK， 好，那我看看在下面，除了这个六个，最后一个世界观，大家都知道世界的定义啦，在圣经里面哈。啊，我们不应该把接受了训练的一个门徒服事的现场局限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服事的地方是全世界。OK， 就是一个叫宏观跟微观。那李广川牧师常常喜欢讲，我们要有这个服事的宏观，不要只有微观。他所谓微观就是我的 territory， 我的服事的一个范围，你不可以侵犯我怎么样？不错，我们要忠心去对我们的服事的这个点，这个好像职场也好，或者你的教会里面的你的哪一个 department， 这个是你我们要忠心的。但是不是说只有我这个 department 是重要，其他的我管不了，我不管。OK，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所谓宇宙教会的一个观点啊。那讲的是大讲教会，就是说整个教会的服事是一个荣耀神的灯台，而不是我哪一个部门要特别显著，对吧？好，那这我们明白了哈。 OK， 主耶稣对门徒啊，他怎么样，主耶稣的世界观是什么？他说你怎样，就是天父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我他们，就是指我们这些他信徒了哈，差他的门徒去世界上。这就是他的到世界上去的世界观。然后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就是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就是耶稣跟门徒讲的，父差遣我，我也差遣门徒去做工，就是差遣他们到世界各地。好，最后呢，那些分散的往各处去传道，没有说只在耶路撒冷或是在犹太哈，然后也到撒玛利亚，也到世界，也到地极。好，最后耶稣的例子之外呢，保罗的福音是在哪里传的？好，我们看一下哈。他说你看，无论是会堂、市井啊，或者官府，或是监狱，保罗向遇见的人就传福音。对，你看他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很多整个使徒行传，从这个使徒行传13章开始，一直到应该是到18章吧，还是19？那讲到保罗的三次旅行步道里头呢，有很多的他遇到了很多的人，遇到很多不同的就是地方啊，还有呢，他甚至在被抓或者被官府在拷问，这些他都随时都有他可以传的这个机会。好，他向所遇见的人就传福音。好。好，那他离开门徒的时候呢，给他们的应许就是什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他到最后他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对象还是全世界，不只是耶路撒冷，不只是犹太全地。所以他自己他说，你们要做，跟门徒说，你们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情。难道我们能够比耶稣更有能力吗？不是，而是说你们要做的范围比我要做的范围更大。他只能在犹太全地，对不对？加利利、犹太地、撒玛利亚。但是呢，他说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将来要帮他，就是要帮 主耶稣做完他没有做完的事情，就是在地级做他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对于传福音的观点是一个世界的观点，而不是我的一个社区的观点，或者是说、我们教会、或者是我的族人，或者我的同胞、或者跟我的乡亲，这些都是一个很局限的一个观念。而真正世界观念就是越过这些，那我今天能不能有，我是不是能够到别地方去，比如说我到中国去，我对于那些乡音我根本不懂的、那哪些、什么、云南也好，很多的省份的那些话我听不懂，我也不可能会能够去他们，但是我有没有这个心去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借着能够跟他们沟通的人带领他们信耶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观。圣灵给巴拿巴和保罗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也要相信，当我们去做工的时候，他圣灵要差派他，也要与我们同在。他差派的巴拿巴跟扫罗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然后他们就打发他去了。所以他们也并不是说把他们教会里面的所谓的领袖啊，像巴拿巴、像扫罗，去把他们扣在教会里面去做工，而是说把最好。好的，拆派出去，好，他们的好一些好同工，好，这个部分呢，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服饰的这个出淤泥不染的服饰，全球文化服饰 ，Jerry 等一下会讲这一块哈，这个是新的一个内容哈。那我要讲最后一个实际的一个将身体线上的一个服饰。我在有一次的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呢，淑芬师母就讲到将身体线上哈、就是讲到居家的服饰。那我觉得他讲非常的，我很感动，所以我就把这个拿出来做一个今天服饰的一个例子哈。他用的一个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10:38-39也讲的，这伯大尼的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家庭，就是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三个姐弟的这个家庭，叫伯大尼的家庭。好，那约翰福音10:38-39，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字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然后呢，在约翰福音那边也提到类似就是同样的故事，不同的写法。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膏的气。好，这里就讲到三个人不同的服侍，他们都是在家里啊，对不对？他们在家里面。好，他们怎么服侍呢？我们看看哈。第一个呢，讲到一个服侍的家庭有各种不同的角色，我们今天在教会也可以这样 apply 哈，应用我怎么样能够从这三个不同的个性的人，不同的恩赐的人，好，不同恩赐的人，他们怎么样团结在一起服侍。一个服侍家庭，马大是吧，我们看到接耶稣到家里来，对不对？然后呢，他服侍他侍候，在约翰福音下一段哈，马大侍候来，所以马大有这个恩赐，接待侍候。好，再看第二个玛利亚有什么恩赐，他好像没做什么，听他讲道，听耶稣讲道。好，那他肯把时间给耶稣。还有是什么，你看下的约翰福音那段讲哈，他说他用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他不吝啬，他把最好的给耶稣。知道那个香膏很贵的，而且呢是他为他自己将来这个出嫁时候的陪嫁的。OK， 那他都舍得，所以他的服侍就是奉献。还有呢，安静，与主同在，陪伴，也可以这样讲。OK， 好，那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叫谁啊？拉撒路有什么？他做了什么事？他真的是什么事都没做。但是他是坐在那些与耶稣同坐席的人当中。什么意思啊？一个人不讲话，他都能做工。他什么都不做，他也在做工。他的工就是一个坐在那里的见证。他坐在那里就是告诉他， 告诉人家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所以我从这个淑芬师母 这段分享我得到非常大的帮助。今天我不管我是马大的个性啊，或者我是玛利亚的个性，或者我是拉萨路，我在教会里面我都有功可做。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我才主必用。 OK 好，那请下面那个请Jerry 长老来讲一下这个服侍世界的需要，那个讲到出淤泥不染，好吗？好，
那个你把所有的
来放
出来吧。对，
我来放哈，是放这张是？
对，你全部放出来。 就刚才那一张。
OK 好，
刚才那一张。对，再下一张。这个 Kilo 的，如果回去的话，你必须一点点的来，这有点麻烦。
哎 ，OK，
哎，
我又回去了，糟糕。
好，
那啤酒，哎呀，糟糕，没关系，我再来。
没关系的，我们等你。正好讲的就是，其实讲一个主流的问题。那么我想就是，有一张图片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你可以再下一个，对。你看啊，这一个图片当中还有另外的一张的两张，对，都可以全部帮助出来。啊，我在这个地方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都谈论什么叫主流 mainstream， 然后经常也说是反主流。那么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要有个概念要换一下啊，因为如果我们也知道美国，如果往右倾比较多的时候呢，人家就往左边拉，反主流；如果左倾比较厉害的时候呢，人家就往右边拉。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主流和反主流的时候呢，无非还是在世界当中从一端走到另外一端罢了。那么就回到刚刚倪师母提到了这个，淑芬师母讲到了这个全家服侍。那么这个服侍是为谁服侍？这一点我们是为主服侍。当我们说这个反主流的时候，我用了一个词叫出淤泥而不染，不只是为了反而反。我们经常有时候基督徒干这个事情，哎，我反这个政党，或者说我反这种意识形态，反过以后我选择的还是另外一种人的方式，世界的方式。我们这个反和这个入呢，其实是同时的。我们所谓的就是 against current， 就是反我们现在的那种主流呢，是为了入这个主的这个流。我想把这个抓住，就是说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万事靠他而立。我们要带到另外一个神和主的方向，这是我们基督徒服侍的时候要有这个定见，要有这个使命感。神差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就是说这个已经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堕落很多罪恶的地方，但神差我们进去以后，我们要出这个淤泥，我们把我们的见证要带进去。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进入到神无论把我们放在中国、美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放到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学会 counter 这个 common culture。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带出这个潮流的引领者。这个潮流的引领者就是当我们站在那个地方，我们说这个观点的时候，人家说哦，那个人是主耶稣的这个门徒，哇，是神的儿女，讲出来的话带的是方向是不一样。这是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说这个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名人提到了这么几个要点，就把神的把它列出来。他说啊，唯有当你不顺应某种文化，你才可能转变这种文化。那么就是说你不顺应它，你 要学会这个神的方向。他说我们奉行的原则是至上的，爱高于仇恨。这话对我们现在是很重要。我们现在知道是美国很多地方是有仇恨的地方，所以有打砸抢等等，有一个民族的问题啊，这一个歧视的问题啊等等。他特别讲的恩慈高于报复，诚实高于欺骗。那么我们不能够从仇恨从一端走到另外一端，我们基督徒要做这样的事情，或者参与这方面的讨论，做这方面引导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们有一个奉行的至高的一个准则在什么地方。然后第三点，这个世界只能有位于至高位置遵循至上原则的人来妥善治理。我们要相信，那么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祷告求国家的领导人有神的智慧，然后让他能够使用他去做事情。可以战胜邪恶，我们不是做这个以恶止恶的这样的事情。我们相信神的善良可以战胜邪恶，国度 黑暗国度的原则是没有办法统治和治理这个全球的，在混乱当中我们很难看到全球会能够变好，唯有神的引领，相信神会，就是最终的万物都是会与神和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看到这个定见，在基督耶稣里面万物最终都与神和好，不仅是我们人与神和好。想要改变改善这个世界，也必须要有个至上的境界和至上的原则。我觉得这个人的叫桑德·艾德奈尔，我觉得他分享的是非常棒，所以我就把这话题提出来。所以我记得以前也听到一个牧者讲到的时候，哎，我们要反主流，哎，他说入主流，我想起来把话拿出来了，这第二个主指的是我们主耶稣的这个主，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希望带出这个方向，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哇，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爸爸们要站出来，爸爸们要站出来做什么？要把天堂带到你自己家当中，让小孩不要在家中有地狱一般的那一个噩梦，让自己的太太不要在家里面感觉到哦，到家里来都是充满了冤气和牢那个恼怒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些东西，你怎样把天国的这个平安、喜乐，怎么坚持？把你作为属神的儿女的那一种喜悦带到你的职场，不要让人家看到你就好像是连拉的一天都是不高兴，一天一看到你就好像这个整个世界差欠你什么样的似的，你没那种喜悦看不见。但是如果是哎，你总是笑嘻嘻的，哇，人家一看到你的喜乐，一问哦，原来你后面有个神，人家就感觉到哇，那你的见证，我真的想明白你背后的神到底什么样的神。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个反主流和入主流是一个同时进行的，不是为了反而反，所以说我们要这么去理解一下，要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世上只是一个大范围度多少年几十年而已，但是我们最终是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感，我们要有这个看见。所以既然谈到服事，我想最终把这个 picture 也顺便告诉大家，我们神其实在天上看着我们每个人的，说我们每个人无论是教会的带领人还是我们就是刚刚信徒的，我们都是这个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肩负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说我们都应当活出见证。那这就是我想加以补充的，我想大家在这个图片上也许多听讲一点，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见证就更重要了。好，
谢谢接着找。好，那今天我们的课就这么多哈。那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在这里要有些回应的，或者一些问题，或者讲的不清楚？
我没有什么问不没有什么回应，但是我说可能刚才那个图，就是我是确定一下，就是那个反主流是那个 mainstream 哈。那个大的圆呢，就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就是主嘛？我们主耶稣的这个原则真理嘛哈。然后这个反主流的小圈在大圈里面呢是不动的，但是整体呢，因着那个大圈的那个动力，主的动力就有一个你的箭头就朝着那个主的方向来走，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应该是的，这个
我们理解是这
样的。从陈国华老师那倒过来的。
因为我不敢讲，我说这个东西我以为有争议。我今天还这边上网去看一下，他所谓的他左就说左派跟右派，我都搞不清怎么到底哪个左派跟右派。这个有左的话就是说反对的，右的话是保守的，是左的话是革命的，所以到底左是主流还是右是主流，我也不知道。
所以 that's why 我理解，如果大圈跟小圈如果不动，而大圈有主的一个动力来带动这个世界的话，就比较合理一点。
大圈来动，对，小圈要跟着动。
okay.
主耶稣的文化，圣经的文化大动，所以小。
这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在教会要建立这个神国的文化。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当中，都应当活出神国的文化，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每个小家都坚固了，你小家出来的人，那么就成为社会上比较健康的一个细胞。 我们入这一个主流。
我觉得特别是左流像左向右前几天我们同事发了一个 poll， 就是三分钟的这个 survey 让我做，他说让我看看我是倾左一点还是往右一点。然后我心里想其实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左和右没那么重要，其实圣经说你无论往左往右总有声音在后面说这是正路，你要往前行，跟着主走，我想我们都不会偏就不会走偏哦，就是都不会太左太右，就是神已经给我们指引我们前进的这个方向。
其实这个左还是右啊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说这个左和右呢是这样讲的，就是左的人呢是比较倾向于改变，右的是倾向于保守。那在这个左和右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定义，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左他们被称为是叫做 progressive， 就是说他要变的这叫左，那么他至于他变得对还是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总归是要变的是左，要不变的是右，是这样的一个。
对，
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子啊，反正这个左倾右倾两个都是 extreme， 这个很难讲说哪一个是哪一个。比如说我们知道有这极右派的，他们是很狠的，对不对？像那些那种很这个凶杀掳掠的，也就被叫做极右派的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说那共产主义，说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属于这个是极左的，所以这个我是觉得都不是那样的地方，这两个就是对立的，就是 extreme。那我们孔子叫我们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对，其实就是主耶稣的道理就对了。我们不偏左不偏右，我们只怎么样，我们的定睛 focus， 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焦点在主耶稣的身上。我是觉得是应该是就是这样，是不是？还有我要补充一下，给黎师母一个 compliment。其实黎师母真的很棒的，他很聪明。啊，虽然说他不是学这个电脑方面，可是呢，哎，黎师母这个适应力很强，学习力也很强。我们在跟这个黎牧师在做这个录影的时候，全部都是黎师母在帮忙的。
哎
呦，所以给黎师母
这么厉害
的。
所以我说你们这天象上树不是牵牛，天象上树上不了树了。
太厉害！
等到那个疫情过完，让那个什么严师母来教我，真的叫手把手，不然我真搞不定。哎呀，
手把手。
OK， 好了，那大家都累了哈，我们就休息了。
好
，OK， 我们
谢谢
师
母，谢谢谢谢。
那个徐牧师给我们做这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祷告。哦，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这个服事。哦，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你已经告诉我们圣经的真理，以及这个我们要装备，哦，甚至要走到这个前线，甚至怎样以基督的文化来引领这个影响这个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黑暗的势力不能够统管这个世界。来是靠着主你的光明，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求主用我们。主啊，我们现在学完这个课程虽然有点累，但是我们心中是真的是充充满满有你的真理啊，有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啊，今天你继续保守我们行在你的光明中。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
阿
门。
谢谢师母，谢谢师母，
谢
谢师母，谢谢
谢
谢长老，谢
谢
师母，谢
谢
牧师，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
拜
拜
拜。
还要改作业吗？
不要改作业，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关呢。你看我多笨，我关不掉了。
我们帮你按了，你就按。
好好好，谢谢。
不着急。
不要乱按。你看我真的还不会按呢。哎，我的那个 cursor 都不见了。
啊，没有关系的。
我的 cursor 真的不见了耶！哎呀，乖乖。小老鼠不见了。
好吧。
好，牧师好，牧师好，牧师
谢谢，
修身养性，哎，好了，拜拜，
拜
拜，哎，我的 cursor 真的不见了，
嗯，
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好，拜拜，
啊，拜拜，谢谢，谢谢师母，很棒，
哎呀，好了，那这个你刚才录音的部分的话，你就 可以剪掉的剪掉，然后哦，这样好啊，你修改一下哈，好，拜拜，
再见，拜拜。